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是真诚二人组，以真诚的心呢来主持，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这个互动呢必须要你留心听我们的分享，然后呢也写下你的心声，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环节的当中呢，我们都分享这个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呢。在最近呢，我们都是来分享狭缝之光，从一个真实的故事的当中，我们来去看到我们人生的当中怎么样去经历主的恩典的。那我们在这个最近呢，我们所播出的就是一个家庭，他们面对人生，面对自己实际的软弱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挣扎，很多很多的努力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局限，就是面对这个家里面的需要的时候，经济上也有很多很多的局限，那如何的去处理，如何的去面对呢？所以多少次老人家呢，他们来到上主的面前寻求上主的帮助，但是呢在实际的当中呢，他们也想尽办法让这个家呢能够有一些的改善。那我们今天呢接着来听这个家庭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困境的时候，怎么寻求上主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狭缝之光。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因为穷，他们一家被分隔三地，丈夫在遥远的那方，而女儿被逼着留在了老家跟着奶奶，她则为了每天抱着脑瘫儿子进行康复治疗而驻守这个城市。她住在最贫困的区域，房子比老家还要简陋。阿轰就来到他们家，他赶紧出去接待，原来是来收取天客，但又说是修建清真寺，还指定每户人要成交多少数额。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小梅她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来清真寺修建募款的呢，还是来收天客呢？或者两者是一样的吗？哦，如果是天客的话，那他们必须要上缴的，因为是信条和教义之一。但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交多少，往年他们又是怎么交的，小梅好像都没什么印象了。是不是他自己好像向来不关心这些事儿呢？还是说 向来这些事儿都是男人们处理呢。她见自己丈夫似乎比较懂的样子，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自己丈夫也不知道，只是跟着传统，说要多少就给多少，每年都是这样。反正这也是坐在安拉身上，应该的，做少了则得不到安拉的喜悦，可能还要受罚。碰巧今年呢，小梅也在场，就目睹了天课，她才知道要给的也真不少。但小梅也不会计较，她也不敢计较，毕竟那是要缴神圣的款项，也是敌进的财富，救济穷人。这道理是说的真好，但是她总觉得酸溜溜的。当然，如果她财富有余，她很乐意去捐助的，但如果她自己也是需要被周济的人，她也会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天课的受益人呀。如果自己受到祝福，受到帮助，那也是真主对穷人的祝福，不是吗？但是她也不敢开口问，因为这个村的人也没有不穷的，但他们都每年仍然虔诚地去上缴天课。小梅为自己有那样的想法呢，也感到很自责和羞愧。可是他们哪里有钱来交呢？阿红等人只是来通知和温馨提示的，也并不是催他们马上交。等阿红他们热情交代以后就离开，小梅他们的家里才恢复了平静。小梅回到厨房继续预备饭食，丈夫没有说一句话，两人的心里面都实在有些担忧关于天课的事情。哪里来钱呢？孩子没钱治也就算了，也没办法，但是欠的钱也都没还，唉，只能无奈或者厚着脸皮拖延。房租还没钱交，只得被迫搬走，吃的没钱买肉，就吃土豆青菜吧。但是天课不能不交呀，如果不交会遭天谴的吧，再穷也得交。唉，哪怕儿子放弃治疗被债主追穷，交不起房租沦落街头甚至饿死，也不能不交天课，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真主的命令，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不遵守。于是第二天，小梅的丈夫透过某借贷软件借了几千块钱，他们已经不能再向银行借钱了，只能冒险向这些利息高的借款平台来借钱。于是呢，丈夫马上把借来的钱都拿去交天课了，他们怎样也必须甘心乐意，还要感谢安拉的悦纳。小梅当然不敢冒犯安拉，但其实她真的很难过，因为为了天课，他们又再度欠了更多的债。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无疑，老人家是孤苦的，因为只剩下他和他年迈的妻，以及一位患怪病的孙子。这孙子今年快十岁了，从本质看，这孙子应该是男孩，但他从母腹出来时却没有男性的生殖器。
刚才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家他面对这个孙子这个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去寻求各种的帮助。
嗯，
其实呢，你看到周围很多人，他们想尽办法也帮助这个家， 当记者也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很多人呢有这样的回应，幼稚园呢也能够让他们去到那里来读。那么慢慢慢慢呢，他们有了一些的环境，有一些条件，到城市里面来去帮助这个孙子。其实上主一直在后面来帮助他们的。
对呀，我们看似走到绝境，但是呢，上主给他们的家庭开了一条出路，让这个孩子能够得到教导，而且呢，能够走出他们原本的村子，去到城市里面接受别人的帮助。
嗯，对，其实上主呢也借着环境，借着不同的人呢，也来帮助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寻求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说，上主你直接给我们一些的看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但是主呢也借着环境，借着人呢，来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典的。
其实呢，主的带领呢是逐步来的，不会一去就去，让每一个经历的人呢，他们从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里面去经历主的同在和主的带领。
嗯，对，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寻求一些险迹啊，让上主直接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的确可以有这样的显明，让我们清楚的看见。但有的时候呢，也借着一些环境，让我们知道上主的恩典的。
嗯，
所以呢，我们也学会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看到主在背后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只要我们呼求他的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都可以经历这奇妙的恩典。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恩典的记号》，然后我们在改变生命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看看尔撒麦西哈如何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和祝福。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察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马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五，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亲爱的 Dusty， 上一次我们一起分享了从恩典里面看信尔撒，今天我们来看充充满满的有真理。在尹之乐的记载中，尔撒的教训显然与当时的一般思想观念是不同的。在马太卷的7:28-29里面说，尔撒讲完了，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不像他们的文士。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当时众人都以为法利赛人与文士是热心遵守律法的，这些人必进天国。但是尔撒却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利赛人表面的义，而门徒应该有内在的义。内在的义才是真正的义，是真正属神的人的品质。 其次，在马太卷五章22-24节里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在祭坛上献海迪耶的时候，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海迪耶。尔撒将敬拜的属灵实质启示出来，那就是与爱合一。然后在马太卷的五章28节里面，尔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尔撒在这里将潜在的罪恶与实际的罪恶中间的界限打破了，将至圣的实义启示给我们，将道德的真正基础立定了下来。然后在马太卷的五章32节，尔撒对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尔撒将休妻的道德和责任给我们指明，阐述了夫妻之间真正的道理，使我们体会上主对婚姻的旨意，借此奠定人类幸福的重要基础。第五点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这记录在马太卷的五章34节。尔撒的真意就是将启示的事情完全的废除，用品格的诚实来代替，是和不是不需要以发誓来担保。第六，在马太卷的五章44节里面，尔撒跟我们讲，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尔撒把人类互相关系的标准推到上主的爱那个境界里面，使人的观念焕然一新。所以在接下来的五章48节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然后同样在18章的22节又对我们说，我对你说，不是饶恕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第七，在马太卷的20章26节，这里说，只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真正的伟大是以服事的范围来定的，所以真正的争大是争服事。这句话奠定了人生意义的基础。第八，在马太卷的13章12节，尔撒他的教导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尔撒对灵性和道德财富原理上给我们的一种教导。第九，在马太卷16章2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尔撒在这里启示了真正生命的真理，凡想保存低级生命的，必丧失那真正的生命，即荣耀上主的生命、良善的生命、结果子的生命、满足的生命和永恒的生命。最后，也就是第十点，在耶哈雅卷的3章7节，这里记载说，我说， 你们必须重生。尔撒并非注重改良，乃是注重重新的生命，这是主尔撒的基本启示之一。借着圣灵如风的奇妙工作，他成就了重生之功。愿我们进入他丰盛的恩典与宝贵的真理之中。
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其实主呢充满了各样的恩典，充满了各样的真理。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他里面的丰盛。所以当上主来到我们的当中，透过尔撒麦西哈让我们去认识到他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原来尔撒麦西哈不但有权柄有能力，更是有智慧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他在我们的人的当中透过服侍，透过一个谦卑的服侍，让我们看到他一个极大的怜悯和慈爱。所以上主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体恤我们人一切的需要，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他愿意来担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人可能以为上主他是荣耀的，他是一个君王的话，他应该蛮有大能的，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怜悯的，有慈爱的。
嗯，所以刚才那九句恩言里面呢，我觉得第五句最好，因为主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是很大的恩典。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完全人的，我们在主的眼里都是罪人，那我们能够被召是主的恩典。
嗯，所以呢，我们只要承认我们人的软弱，承认我们人的罪，我们就可以呼求他的名，他愿意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
上主救了我们，也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事之前在尔撒麦西哈里赐了给我们的，但现在借着我们救主麦西哈尔撒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废掉了死亡，通过加音把生命和不朽彰显出来。
嗯，我们上主来到我们人的当中，他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就是他透过他自己的牺牲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更是以大能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这就是上主的智慧和完全。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他就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上主完全的计划和恩典，这就是上主来到我们的当中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和恩典。所以盼望我们的多斯蒂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呼求，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随时来分享，将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或者有什么需要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